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还是我碧辉在这儿，还有我们另外两位朋友在 Zoom 上面跟大家见面。
嗨，大家好，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娜娜。
好，这个是我们的两娜啊，安娜跟娜娜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想聊什么话题呢？我倒是很想聊一下我们最近 Bellevue 学区家长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记得前几周我们有了三期的一个系列，就是工会，就是教师工会跟 Bellevue 学区的一些大家斗来斗去。做了几期节目。那今天呢，其实我想找你们俩上来，我也想聊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Bellevue区那校区的。聊什么呢？根据这一次因为Bellevue教师工会跟校区的中间，在因为老师要不要上课，就是 in person 就回校吧，回校的那种那个决定，就大家互相扯了起来。因为这个原因呢，有朋友上网去查了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很多Bellevue的家庭，就学生家庭，把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有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校区吧，我们在这儿付的 tax 那个叫什么叫地税啊，Bellevue的地税大部分都放在校区的教育上面，作为教育经费。但是他们交了这些tax， 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服务，所以也有一些人选择搬家来避开校区。那他们得到的数据都已经是三位数的学生流失了。在这么个情况下，我倒是很想了解一下关于私立学校或者说申请私立学校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安娜，你想过吗？
想过呀，我们以前我们以前只有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打算让小孩一路就是上私立嘛。比较完美的想法就是小学时候 BCA 或者是 CCA， 然后等了五年级，然后就再咬咬牙，就能考上的话送到 Lakeside 呀之类的地方，就上去嘛。但是后来我们多了一个小孩子，算了一下钱就不太够，然后就从私立退回来的。我个人当然是觉得如果有钱的话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私立，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当然大家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满足，就说是不是有足够的钱去支撑这个私立这么久的一个学费的支付。比如说 BCA 的学费，我们上的时候是一年光是学费就是17000多，然后如果说是年级再高一点的话，还可能更高一些，他们的高中应该是22000，已经是这个咱们华盛顿州私立学校里面性价比最高最好的一个学校了。那像 Lakeside 一年是38000，然后Overlake 和 Bear Creek 他们的是更高，我忘了是哪个学校，大概高中的时候应该是50000多一些。你是不是能够就是说这钱的考虑，其实是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我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住我让这个孩子上这个学校这么多年，不管是几年吧，哪怕就说我从高中开始上，我每年要支付38000，或者是最起码我要支付20000多，我能不能一直负担得起这个学费？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选择上私校是因为私校比公立要好，然后呢最大的障碍就是能不能支持这些年的学费，是这样吗？ 娜娜呢？
对，
娜娜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嗯，我们也是看见周围有人说申请私立的事情，除非特别有钱的哈，一般家庭申请私立，一般情况下都在初中啊，以后特别小的小孩那个。除非特别有钱哈，就是可能考虑这方面不太多。
嗯，
然后我周围现在，因为我大儿子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嘛，然后他的朋友有家长就提出来，他们初中就想去这个私立学校。
嗯，
当然我们如果钱够的话，像安娜说的，那上私立，上个好的私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就我们家目前的情况来说。
嗯，
我想上私立的可能性不太大。嗯，对，
是因为什么呢？之前
是
啊，对不起，
是因为钱嘛？
啊，还是钱，还是钱
不太大，就因为钱的问题。
嗯，
那个我们家两个孩子，我不可能说送老大不送老二，如果送的话，那都要送。
嗯，
而且他们两个差的比较小，就是说如果老大在里面的话，等不到老大毕业，老二也得进去。那我就要承担很多年两个孩子都在私立的这样一个经济，我经济负担我觉得还是挺重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咬咬牙也就一路上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两个孩子啊，说实话还是这个负担还是挺大的。
嗯，
而就像安娜呀，她家孩子那个就上到那个艺普班了嘛。其实艺普班在公立相对来说，就是管得比较严啊，然后学术上比较靠前啊什么的，也多多少少能弥补一些这个公立放羊的这个状况。然后我们家那个老大没上，老二也上，所以说稍微让我们这些这个妈妈们这心里稍微好受一点。那私立上不了，那经济条件达不到，那也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之前看好像是安娜写的还是谁写的文章，就是说你申请这个私立和申请大学其实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而且对，而且私立它选拔它要的孩子和大学选拔的孩子它的这个这些规则吧，等于说它的这个筛选的一些标准其实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就想。那即使我们家不上私立，但是大学肯定是要申请的，对吧？
嗯，
我提前看看这个，像安娜，或者是别的一些比我们靠前的家长学习学习这个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那听起来你们两个觉得，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们必须首选吧，是吧？就是要把孩子送到私立上面去。我听过有最近就去年吧，也有一些家长就把孩子送到私立，但是那个私立呢，在校区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Lakeside， 就是比尔盖茨的母校，或者说那个Overlake 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学校。嗯，那个学校呢咱也不说了，这个不是卖广告，是一个宗教性的学校，但是他们那个出名的地方呢，就是他们老师都非常有爱心，老师过得很清贫，但是他们对孩子们的教育，不管是学术上面还是品德行为上面都非常的上心。然后我知道因为这个呢，很多人都去他们那个学校去 interview 了，本身我有朋友就过来跟我打听，所以我知道他们想去那个申请私立学校。但是呢，在我接触到的这些要申请私立学校的家长里面，绝大部分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去还是不去，倒没有因为价格的问题，因为那个学校的价钱不贵。嗯，他们是六年级到八年级，他没有九年级上的啊，就是八年级以下的都有。然后呢，他们的学费大概一个月就一千多一点，这个就一年就一万多，很少很少的。但我知道他们选择那个学校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便宜又是私立，而是他们对公立学校的一个 平气，因为他们觉得公立学校的现在的质量也好，他们老师把孩子们教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就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他们倒是非常的介意这一点。不知道你们对公立学校有没有这方面的 concern？
我对这方面的 concern 不太大，
嗯，
因为我一直坚信哈，无论学校教育是怎么样的，家庭教育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嗯
嗯，我的儿子他有时候也会回来跟我讲一些他们学校老师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教育上面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也会出现。第一是我可能是会，我本身是一个，可能就是不管是说那种性教育啊，或者是说宗教教育上面，我都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所以说很多家长非常介意的，就是说你的这种性教育啊什么的，其实在我这儿可能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关于学校的倾向，比如说他们在学校你几乎听不到 Donald Trump 的好话。
嗯，
当然我也很讨厌他，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让他真正的去读一读，去我是让他读过那个 Donald Trump 的那个自传的，我也让他去看过他真正自己的一些演讲。
嗯，
我觉得学校会教你一些东西，然后你家长应该做到的是什么？让孩子不要盲从任何人，不管他是老师、是同学，甚至是父母。你所有的东西你要真正的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嗯，
你说你把他送到私立学校里面去，你觉得可以说避免说这种可怕的性教育，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越来越右倾越来越左倾的这种思维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孩子他越来越大，他会接受到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教会他的不应该，你应该做的是让他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想问题，他最后自己想出来是什么，那是他经过思考，看了各种的资料，这个过程中自己得出来的结论，而不是说老师或者是我们来灌输给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公立学校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可能也不算很大吧，我觉得我都能够克服。
嗯，
我比较诟病的一点确实就是教育质量这个问题。刚才娜娜有说到说我的孩子是在那个天才班，就 EAP 项目里面。这个也分老师，我们的老师其实不是特别负责任，当然我很理解他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有两个孩子，他非常的辛苦，所以说他可能会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会比较少。他们少到了什么样一个地步呢？少到了他的作业基本上都是学生，就是写作的这种作业是学生之间互相批改的，老师几乎都没有怎么改过他的作文，所以说他直到五年级了还会出现一些低级的语法错误。他的数学也是，就是老师我以前说过他数学还可以嘛，所以说他在班里头他就会赶得比较往前。但是他是怎么样一个孩子呢？他是基础题他不做，然后他就会去做那种难题，他只做那个老师说你可以赶上去的，可以跳这个级的那部分的。
喜欢挑战。
对，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他基础就打得非常不好，但是老师完全不管这些东西。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公立学校，而我们以前在私立，因为我们私立和公立都上过嘛，我们在私立上的学校，别管老师说，我们那个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年轻老师，可能也不算是他们学校教的最好的，因为我们家长之间互相之间会聊一聊嘛。但是他起码所有作业都是老师批改的，然后老师会去改他的一些语法错误之类的东西。
嗯，
但是在公立学校真的就是看命，
对，
你遇不到你真的你就会发现 my friend 就是他写作文会用成 I and my friend 或者 me and my friend， 这是一种非常，这就是超级低级，但是他已经五年级了，而且他其他的东西整个结构都写得很好的情况下，你看到这种低级的错误就会更加的刺眼。这就是我对公立学校其实不是特别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无论是你在哪儿，你真的就是需要靠自己，你指望老师简直没法指望上。
我也是觉得还是教学质量的问题吧。就像刚才安娜提到的那些，可能因为我们是外国人，那个我们对他们这些 这些这个政治事上面的也不是特别敏感，咱们也没有，起码我吧，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有不同的声音，那个小朋友还是要，虽然他们是小孩子，但是最好像安娜说的，也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去来接受一些什么或者拒绝一些什么，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
咱们就算能帮他们放到教会学校里面，就是进行一些筛选，但是你也不能帮他一辈子，对吧？后面的人生那么长，他还是要有这种能力，他没有这种自我判断的能力的话，他早晚会栽跟头。这个就我觉得也不是我对功效的这个有什么微词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也像安娜说的，这个功效的人数太多了。你像私校的话，他可能一个老师对15个学生也就那样，对吧？对啊，15个人以下，对吧？对，你像私校的公校的话，他一个人要对20多个学生，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
年好像
是26，我们小学反正是这样，
小学吧，
26、28这样子，
对，
一个人对那么多，你想想，你就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把每个学生都照顾得很好。而且有些学生吧，他天生的，就像我儿子这种，就是那种不喜欢把自己秀出来那种人。你现在那个网课，他经常就把那个摄像头给关上。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你现在都这么久了，会不会老师都不认识你？所以我就觉得公校的人太多，这是我个人觉得问题。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应该还有其他别的原因。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再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来，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我们现在有安娜跟娜娜。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咱们为什么要去选择公立学校，这个原因主要呢还是教学质量。这个教学质量它的影响的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班额，就老师跟学生的配比，还有一些老师的责任心，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刚刚安娜说了，比如说像公立学校那样子，他们老师有时候你遇到一个好老师，他可以改一改你啊，重点不是重点，那个是他，我觉得是他应分的责任。然后再跟你说一下，像你说了，到了5年级，I and my friend 或什么这些，很简单。我们从国内初中毕业的都知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是吧？他都不会指出来让他们去，让孩子们去留意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如果还留在公立学校的话。那你们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被这个budget 那个预算啊，家庭的预算是一个障碍。还有呢，有时候好的私立必须得考，有时候还得考，还得 interview 家长，整个家庭都要出现在那些招生官面前的。那这样的话，那我们遇到的这些被老师，有可能被老师耽误的学业，你怎么办？
找课外班啊。
上课外班的，那跟国内，那跟国内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是我上的少啊。我们基本上就是指我们应该是5年级， 疫情之后吧，我们才开始上这种
补习班，
就是学习的这种课外班。
嗯，
他的这些缺点的话，就交了钱就不一样，交了钱老师就会帮他改，
嗯，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嗯，
然后比如说你是如何提炼观点，怎么写东西，你怎么分段，然后这些还有这些像什么刚刚说的这种最基本的语法错误啊什么的，这些补习班的老师其实你都不用上多久，我现在可能说会坏掉一些人的生意，但是我真的跟你说你不用上多久，如果上这种写作班，
嗯，
你上个半年一年，嗯，你差不多你的基本的这些东西改掉之后你就可以不用上了。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是说你的小孩子自己也喜欢写作，因为他的缺点不在于说他的写作有什么问题，他的缺点在于他的基础常识有问题，就他的思维和他的这种结构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他的问题是基础，就是没有人给他改过，也没有人告诉过他原则和规则，他们相当于是完全是野蛮生长，全靠自己在那儿写，然后自己爱写，自己在那儿琢磨出来的。
嗯，
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孩子还比较爱写，就都不用很爱写，就比较爱写的话，
嗯，
你真的这种写作班你去上个半年一年，把那种小坏毛病纠正过来就可以不用上了，之后就可以靠自己了。
嗯，
因为好的作文是不可能靠写作培训出来的。
对对对，我这个非常同意，就有实际的体会体验。
对，需要你不停的阅读，不停的写作，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练习来做，而不是说老师会告诉你一个模板，会告诉你一些什么东西，你来写的如何如何，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意义不大的。
对，我刚刚想说的意思就是你的写作最基本的那个语法技巧应该在线，然后呢很多你要写的素材不是你坐在那发挥想象力就能够编出来的，有很多都是你去亲身体会。就我知道你们北昆去那个滑板是吧，那个疫情期间你每天得抽时间出去，现在你也可以滑滑板了，这些都是他亲身体会的。
但是他滑得很好了
啊。对，所以如果他要写这么一篇文章的话，那是他的体验，不是说我有很多华丽的词语，我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能够把这篇作文完成的。所以这些我觉得你在孩子平时的时间陪伴他去参加各种他有兴趣的活动，鼓励他继续下去，这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反而那些课外班，你说了上个半年，坚持半年把那个小毛病改过来就好了，哎，这个还是耳目一新的，我之前没有听说过。那你
有吗？但是如果孩子不爱写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参加吧，起码、起码老师长期在要求你
督促的是吧，有一个压力在那儿，让你一直在那里练习。
对，但是我的建议是小学阶段可以这么弄，到了初中高中，我真的还是建议尽量还是让孩子培养出自己的写作的这种爱好。
嗯，
因为我真的觉得上那个班的话，第一是也比较费钱，第二个就是不说钱的事情的话，第二个我觉得到后来的话也是意义就是越来越小了，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嗯，对，你这么说我也是非常有体会，因为我儿子都高中了嘛，所以呢最近我经常跟朋友说孩子有一个好习惯，必须在他12岁最晚14岁之前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那个时候这个阶段要养成了，不要等到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然后你这个妈妈爸爸在后面不断的去抱怨去挑剔，那个时候呢只能是破坏亲子关系，没有什么好的帮助。娜娜有体会吗？女孩子还小啊。
对，我是最近在听一个喜马拉雅有一个节目，这两期在说一个最近不是申请大学都已经下来一些 offer 已经下了嘛。
嗯，
然后我听有一个爸爸在分享他儿子这个收到那个伯克利这个 offer 这个斯坦福还是伯克利，就是这两个名校其中一个，然后他们家收到了嘛，然后他就在谈他这个分享他的经验。其中他 他那个就是接了一个连线嘛，然后有一个妈妈就说那个，就说这个爸爸，其实有一些选择是非常关键的，做了这些选择才能促成现如今，然后他孩子就是拿到 offer 的这个，然后这个妈妈现在是人在国内，但是他们也是选择了就是上去国际班这条路，因为他们这个妈妈就提到刚才说到那个补习班的问题，她之所以选择去这个上这个国际学校，她是因为就是不想不停的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她说在国内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如果你不上辅导班的话，或者上的少，仅靠这个在学校学点东西的话，是不可能考上好大学的，什么什么985啊211这种都不可能考到。他就觉得孩子太累了，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就让孩子以后通过国际班就是出国留学这条路。那所以刚才你们提到这个培训班，我就想到那个孩子，其实国内的孩子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那个有的时候会有朋友问我老公，以后我们有没有回国的计划，然后我们都说为了孩子还是放弃这个回国这条路吧。因为像我们家孩子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回去以后肯定受不了那个压力。这咱们这像我家就是自然生长，就像安娜说的，那你回国各种各样的兴趣，不是兴趣班，各种各样的学业也紧，对吧？而且他们就像我儿子已经10岁了，回国以后肯定要参加什么数学奥数啊，什么国内比较火的那个什么学而思啊，这种肯定都得上，他肯定受不了呀。那为了他们这个少脱两层皮，还是留在美国吧。
是，我也听了很多朋友他们说，特别是工作，怎么说呢，就调动吧，是吧？是本来是北京微软的调到西雅图微软，他们都有可以回去的这个机会，但是都是因为孩子留下来了。但是呢，就近年啊，就可能是近一两年，我们华人当中就是非常热烈的讨论左右就这些冲突。基本上我认识的我们身边的华人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中间偏右一点的，也有偏左，但是我不管遇到偏左还是偏右的朋友，他们都是为了孩子而留在美国。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就觉得就离开公校去私校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学校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教育，倒不是他说必须得让孩子跟着咱们偏左还是偏右，而是现在学校很多老师他们的教育方式呢，就好像一言堂。我记得去年选举之前吧，有在美国有一个州的孩子，他在上网课的后面布那个背景那边呢拉了一块布啊，那个布上面就说支持谁，然后老师呢一看，他说不许，不允许你把这个拉起来，然后就要他认错，要他罚他离开，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就闹大了，后来就闹到校长上面去了。那这个新闻一出来呢，就很多家长就觉得，哎，你不是言论自由吗，是吧？那老师在课堂上面可以跟同学们说我支持哪一位那个候选人，但是学生支持的跟他不是一个的话，他就非常明显的去打压。那这种氛围是很多家长不喜欢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一个习惯，必须得在这方面必须得听老师的，或者说提供的材料或者是案例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慢慢就把孩子引导过去。这个是我听了很多家长不满意的地方。当然我自己吧，我没办法啊，孩子就在公立，但是我经常就提醒他，一件事情媒体铺天盖地的一面倒的时候呢，你应该想办法从别的渠道看一看另外一个切入点，看到这个事情的 不一样的描述或者是感想，然后很多很多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呢，不需要马上去判断，可能在某些条件下面，在媒体在时间的条件下面，这件事情性质有可能改变，或者说它的真实面目会在后面才能有机会浮现出来，这个是我经常跟他说的。所以我也没有说非常担心还是不担心，但是我能理解那些家长他们对学校一面倒的可以说是禁锢，我这么说对不对，是禁锢孩子的思想，他们就非常反感，就这么样。哎呀，说了好像有点偏离主题了是吧，发泄了自己一些想法。咱们还是回到那个申请私立学校吧。我知道安娜你是陪着孩子走过了一个申请的过程，那当时你们申请的学校你是怎么样选的？那个私校我知道有很多是吧，你不能说哦，我选一个便宜的，我选一个贵的，还是应该是按照自己的。
No, 我没有选择的过程、
啊、
我可能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
哦、
我们家没有选择的过程，我们家只申请了一个学校，就是 Lakeside。
嗯，
因为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家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撑他上私校，也就是说如果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话，我是不愿意他去上私立的。
嗯，
但是他本身的成绩还不错，
嗯，
然后其他的表现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嗯，
他在他申请之前嘛，他连续两年应该差不多都是最难的课程，上了初中也全部都是 honor 课程，也都全部都是全四分。
嗯，
所有的表现也都很好，其他的课外表现他除了没有什么大的竞赛奖项之外。
嗯，
我觉得他如果说我不给他试一下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失去了他这我剥夺了他的这个机会。
嗯，
但是如果说我只是想去一个私立的话，那对我来说我的压力又会很大。
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什么选择，我们就是我查了其他的三个多查了几个学校，但是没有选择的过程，我们就想找最难的学校申请。
嗯，就这么样。
对，如果这个学校
嗯
能够申请到，就证明他实力跟运气兼具，对吧？
嗯，
那就必须得去上。如果说最后没有申请上的话，肯定就是在于他的实力还不够好。
嗯，
或者是说比如说今年我们遇到了一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个肯定是我们最后申请 Lakeside 是进了 waiting list， 但是没有被录取。
哦，
我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同校同年级的同性别，就是也有一个男孩是同校同年级，跟他一起去申请 Lakeside。
嗯，
然后那个男孩的哥哥也在 Lakeside。
啊，那他是优先了。
对，所以说他就已经录取了。
嗯，
当时知道他，我的群里的一个朋友说他知道那个男孩录取之后就知道北昆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嗯，
因为 Lakeside 有一个原则，就是不会在一个学校然后录取同年级的同性别的孩子。
对，
就基本上有他就没有我们，但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嘛。
嗯，
那
就是小学的话，两个人同一个小学的话只能录取一个，对吧？
嗯，
同性别他只录取他一般
但是有一个比例，我听说了他们在那个族裔里面要达到多元化的这么一个状况，他会比如说你是西班牙裔的，他不可能西班牙裔超过50%吧，他就是有一个比例的。
嗯，
所以按照这个原则，我相信安娜说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也我自己也是觉得他本身实力也没有到那么强，因为他最后的 SSAT 考试是大概是95%的一个比例。但是 Lakeside 有大量的孩子都是满分，也就是99%这个比例。
嗯，
所以说也很正常，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说很拿得出手的竞赛，比如说你在全国拿过什么竞赛的奖，或者是说你的其他的水平特长能够就是特别强到可以在全国来比，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落选也是很正常的。我的想法就是考最难的，如果能上这就是命，如果不能上的话我就省了钱了。 就是我既没有辜负他，然后也没有也给了机会。
哎呀，其实我觉得如果像你们现在这个状态选择Overlake 绝对是没问题。 Overlake 也是一个老牌的私立学校了。不过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节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回来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节的往事如风。刚才安娜说了，在这个申请私立的时候只是给孩子一个机会啊，那个上到了就是他的运气。那我刚才说了，其实他这么优秀的孩子，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学校，也是一个老牌的学校，不是非得那个 Lakeside 我们都是知道啊，名声在外的一个私立学校。那如果他能够申请到别的学校的话，当时为什么不申请多一个呢？一个保底。
可能我这么说比较凡尔赛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他申请别的学校多半能成功。
嗯。
成功了我就要给钱。我没有钱。
这算什么凡尔赛啊？反向的凡尔赛吗？
我觉得对自己的孩子盲目自信了。
嗯。那你
真的是
明年还会吗？
盲目的觉得会这样，我就担心他成功了，然后我们就面临这个38,000到52,000不等的这个学费，我就觉得
Hello 妈妈你怎么这么想。哎呀，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会，当然就是我会给大家其他的人一些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们不像我这么穷的话，真的就是不要磕 Lakeside 这个学校。当然是很好的，他们有很好，他们的课程设置非常的有竞争力，然后他们的顾问团队非常的强，相当于如果你的孩子有那个实力冲击藤校或者是这样的学校的话，你真的可以磕一磕 Lakeside。 但是如果说其他的学校也不用死磕，其他很多学校咱们华盛顿州也是很不错的，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学校。我们主要是因为经济的考虑，真的没有其他任何的原因，就是完全因为经济。
我好奇今年就错过了啊，其实还有没有打算再冲击呢？
我可能会让他8年级再考一次，试一试高中。如果高中能上的话，我们就去；如果不能，8年级不能的话，我们就不去了。因为我不想影响后面这个阶段的这个 GPA 成绩，因为 GPA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我希望他的 GPA 不要是。当然，有的学校会说会看你，这是高低起伏也可以，要看到你在进步就行。但是我不希望他出现那么大的那种起伏，我希望他，这些学校都说得很好听，说你这个就是看到你的进步就好。但是实际上很多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学校，就是他们要求你优秀，并且要求你一直优秀。
嗯，
要求你选最难的课，拿最高的分。
嗯，我倒是想，对不起啊，我倒是想问一下，你要是再让孩子去申请的话，还是磕 Lakeside 吗？
对啊，没有钱啊，就是像就是这种天命的学校，就是上的几率越小越好，这样就能省钱又不造成心理负担。
那您是说你要孩子去试，但是呢，你心里面就觉得
他成不成都无所谓，不成也好，因为我没有钱。然后呢，不断让孩子去试。然后如果是他不成的话，你反而是很轻松。那是不是用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来成就你这个，自己的一个当妈妈的一个心愿呢？就说，哎，我这个责任也尽了啊，是你没考上啊，也不是说。
没有。但是
我觉得这样，你通过申请的话，你对孩子的一个实力啊，还有补缺啊，一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不是说只有一个结果才能对这个孩子有所帮助，可能有的时候过程也是当中也能得到很多东西，我觉得。
嗯，但是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年纪，他们要面对困难挫折的这种能力呢，非常需要辅导的。那这个过程得需要父母的关心，不是说有哪一个他的同学有这个能力排解他，可以帮助他度过这些艰难的时段，是吧？必须怎么说呢？必须说我们要面对孩子的。是失败的这么一个准备，要准备好怎么样去安慰他，去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
我觉得看小孩的性格，有的小孩是可能失败一次就不行了，就打击特别大，那样的小孩就不要多试，多试的话你就挫伤他的这个信心啊、自信心啊什么的，就不太好。如果是小孩他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又没有那么在意，他可以接受这个失败的结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多试。你就像我儿子，他现在还没有进探探班嘛，但是他朋友们都很多都在里面，所以他就想上。但是他每次考试呢都考不上，然后呢我说你何必呢，我说你现在你都四年级了，你考不上明天就不报不要考。我说这考不上啊，每次都这个结果还挺难受的。他说没有呀，那肯定还是要考的嘛，考不上那就考不上，但是还要考呀。
哦，不错。其实我觉得孩子的对失败在自己要面对选择时候的一些心理建设，其实还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可能你们平时跟他互动的时候已经带给他这方面的鼓励或者是引导，你们不知道，不可能完全天生了就会自己想通的。可能跟他在读书，讲一个故事，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可能就受到了启发。
不是
啊，
我们家的情况真的是天生的个性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家的小的那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很多人问我这个小的孩子，因为我们大的孩子是一年级去上的那个 BCA 嘛，一个私立，也是比较 push 的一个私立，就问我说要不要把这个小的也送去。但是这个小的话我就会比较犹豫，因为他的个性跟他的哥哥不一样。北坤我愿意让他去试的原因，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抗压力比较强。他并不是说那种说很聪明，就是那种别人家的那种孩子一学就会或者怎么样的孩子。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他对这种，他可能比较钝感，对这种失败他没有那么反应那么大。他会就是比如说他以前在去 BCA 的时候，因为 BCA 很多孩子是从 pre-K 一直上到 K 上到一年级什么的，他相当于是一年级才去的。他们 BCA 会有一个就每天早上会就是来给一张纸，然后就在那儿要算那个算算术题。就是算过了，然后你再过，然后他就很久很久很久都不过。我有一次是看见他们班去送他的时候，他们班另外一个小女孩可能也是很久没过，然后没过就在崩溃哭了。但他不存在这种情况，他无所谓。他最长的记录是大概有两周还是三周有一页子他就是过不了，
是吗？
无所谓，嘻嘻哈哈的。他直到现在也是，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他可能这方面比较钝感，所以说我觉得让他去试一试会对他另外一个对他认识清晰的认识自己也有好处。
对对对，
他总觉得自己很棒，
是吗？
他觉得我都是满分，然后长得又帅，成绩又好，天哪我怎么这么棒。但是让他真正的去试一下你就知道你没有那么棒。就是让他清醒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作用。他现在清醒了，知道这个。
对，你儿子还这方面还挺好的。记得你有一次在节目中 还是在我们闲聊中，他说他是他们班第二帅的，然后第一帅是谁？他说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第一。
对，他说我不说我是第一是因为我谦虚。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孩子就你刚才说的那个钝感力，因为上一次我第一次听这个词是那个杨天真在那个什么心动的 offer 里面说的那样子，其实他有这个钝感力的话，其实他的抗压力也特别的强。
嗯，这是优势与劣势并存的。
嗯，
劣势就是
对，
他真是不是那种自推娃啊，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个孩子
已经很好了。嗯、
好
了，我觉得在美国孩子他可能不去自卑的少，这个自信力。就特别自信的比较多，
太自信了，我觉得天。
那听你们俩这么说，我们就第三节啊，前面聊了大半个小时，就说如果你们要选择私立学校的话，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教学质量。
对，
嗯，
小学的时候是教学质量，到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说不要随便去上，特别是等你到高中的时候，不要随便选一个私立就去上，仅仅是为了他能100%返校，要注意这个学校他的顾问团队怎么样。因为他最后那个您知道，就是你们要高中了吗？知道这种东西吗？他这种顾问团队会对你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他自己在名校那边，他们会各个名校之间他们会积累一下他们的名声。
嗯，
比如说他们名声是他们的财富。
对，
你选的话，你可以不去上 Lakeside，但是你要上跟他差不了多少的那种名校，否则的话，你的意义其实并没有特别大。
嗯，
因为很多事情，你推孩子、管孩子，你自己也可以做到，不用说是学校完全来帮你搞定。
对，听安娜这么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你看看私立学校，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教师跟孩子的比例啊，就这个 ratio 是很低的，可能1:6，1:7左右。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每一个私立学校都能做到。那么这个差别呢，安娜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非常有参考，就是他们的顾问团队。那个经验或者说他们跟其他学校之间的联系，一些私人的关系，我知道有一个在 Somerset 上面一个女子学校叫什么，Bridgewood 是吧？好像我记得好像是 Bridgewood， 当年好像比尔盖茨的女儿在那儿读过有一两年吧。他们那个学校跟其他的那个大校大专院校啊，我们在国内大专院校就是那些 college 名校的，他们的关系也是会有的，那些顾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那儿读书，他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呢请我去，我就在旁边旁听，也是体验了一把。原来那些大学的可能是关系户吧，是吧？也不是说非常强的关系户，但是每个学校的升学率、教学水平、风格，在一些大学的招生官里面都是应该有一些印象的。所以在他们那个像你说的私立学校里面，他们背后的顾问那个团队，他们之前累积起来的经验也好，学校的名气也好，对大学招生的申请非常的有帮助。
嗯，我之前就是听那个什么那个斯坦福爸爸那个分享那个，他也提到这个顾问的问题。
嗯，
他说最迟高中就要绝对就要请顾问来给你的孩子进行指导，然后跟你孩子聊他的，然后对他今后的这些学业的规划什么的都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规划。不是说特别是像我们家这种就第一代，根本对这个美国大学申请啊什么的，就是完全找不到北这种，就是顾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但是顾问也得选好。有的就是
对，我觉得最重要，我真的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在他能帮你选择什么课，其实你很多时候只要你花心思，家长也可以做到，但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名气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如果说要请就请贵的，请真的有关系的，不要说贪便宜去请便宜的顾问，要不然你就不要请孩子够最重要的。我觉得无论是申请高中还是申请名校和申请大学，最重要的是孩子本身自己的能力强。我觉得 只要你够强，其实你不需要顾问，也不需要什么，你都可以做到，真的。
对，
但是如果说你需要
孩子够强，是
只要你孩子够强，你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孩子不够强，你就选贵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就我听说我朋友的朋友，他们家女儿今年申请那个华大的医学系，嗯，他就很顺利就已经收到 offer 了。就这个小姑娘对自己特别自信，她没有投很多学校，就她就看上这个华大的这个系，她就投这个一个就中了。
嗯，那足够优秀，这说明足够优秀。
而且人家也不是天才班出来的，
嗯，
初中特别一般，就是卡莫尔。middle school，
嗯，
而且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课外辅导班啊什么的，
嗯，是华裔
吗？人家就这样一路就上来了，哦哇，我觉得
我说，
所以说孩子自己，
我想知道他是华裔吗？
对，他是华裔，对，
嗯，
他有个哥哥，哥哥情况我不太了解，是这个小姑娘我接触过一次，就是在朋友家吃饭的时候接触过一次，那时候他是。高二吧，好像是，然后我们通过聊天啊什么的，我跟我老公就是回来路上，我们就说嘛，说哎，说这个都已经高中的那个青年劲嘛，一般都懒得理大人嘛，
嗯，
然后他还非常非常这个跟我们谈话什么的还挺健谈的，然后我们问什么问题啊，他给我们说的也都挺好的，而且我们很惊讶他的中文表达能力还挺强的，
嗯，
对，我们对他的印象。第一印象都蛮好的，说明这个姑娘的这个情商也挺高的。
嗯，就是各方面都很、嗯、发展都很均匀的一个小孩。
对，
今天事实上来说，我写东西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我觉得甭管你自己怎么你本身怎么样，就是你自己能力如何，自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的自信是非常能够感染到人的。你说一个东西，
对，
如果你自己露怯，很容易就会被人家发现，
嗯，
但是如果你自信的话，别人就会真的有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他的错误，
嗯，
你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会被他抓住。
对，你自信的话把别人给带进去。
对，
但是我发现在美国基本上没什么孩子不自信的。哎呦，
对，一定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你如果说是瞎自信的话，
嗯，
就是自信会让80分变成100分，
嗯，
但是他不能让50分变成100分。
嗯，
就说你，他对你是一个加成的作用。你最底层的东西，
嗯，
还是要是你确实夯实了，
嗯，
你的实力确实到了，就是说。A 和 A 加之间的区别就是你是 A 加，你是 A 你能到 A 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B，
嗯，
你是到不了 A 加的。
对，这个点到主题上面了，
嗯，
哎呀，今天的时间你看过得很快，就又这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说这个主题可能要聊几期呢啊。那今晚就这么样，我们先在这儿跟大家说晚安，下周我们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主题，或者说要不要把这个再扩展一下，再聊一聊啊。好，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说晚安。
再见，晚安。
晚安，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
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